今天呢，我的主题已经说过是忧愁的少年人。那其实啊，我可以用好几个字哈来形容，这个在这里讲的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富有的，我可以用富有这两个字来形容他，因为圣经在后面刚才读的那一块，他说他的产业甚多，他非常有钱，所以也可以叫他富有的少年。下面呢，我也可以用强大这两句话来形容他。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一个官？他是有权力的，他是当时犹太人的官啊。当时呢，所有的人呢，就会看向他，觉得哇，这个人很厉害。第一，他年轻，但是他已经拿到很多的势力的潜力，这个权力不少呢。所以可以用强大来形容，可以说强大的少年。但是如果我说富有的少年，我怕你们羡慕。如果我说强大的这个少年，我怕你佩服，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人的结局，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会羡慕，而且呢，结果呢就是非常忧愁的离开耶稣，在圣经中也没有再次见到他，所以说这个人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，也不值得我们去模仿的。圣经用的词语就是忧愁。忧忧愁愁的去了。在我们学习马太福音、马克福音、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每一次讲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用忧愁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人。所以我要选择，哎，应该这个应该怎么形容啊，这个少年，这个人应该怎么去描述他呢？还是用忧愁这两个字来描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些反省，问自己，我是否忧愁？我是否一样忧愁？我心里不安吗？有喜乐吗？一直忧虑吗？像这些问题，我希望你会自己去反省，去思考思考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人忧愁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从十七节开始到22节，要学习他为什么会忧愁。忧愁地走了，离开耶稣基督那里。耶稣基督其实在告诉他非常重要的道理，能使他得永生的道理。结果那人就转身走了，离开了，拒绝了，因此忧愁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很多人呢，他对这个圣经不了解。他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，他经常用可以说用忧愁这两个字来形容他自己。他觉得他环境的原因忧愁，可能家里情况的原因忧愁，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觉得忧愁。但是圣经不要我们，圣经的耶稣不要我们忧愁，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应该喜乐，我们应该内心平安，无论我们周围怎么样，神给我们他的平安能够使我们有喜乐。那这个人呢，会有忧愁的原因呢，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，而且呢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会同样忧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首先呢，咱们能看到这个富有的这个官，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特别虔诚的人。他是特别虔诚的人，非常虔诚的人。如果就看第十七节，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。这个比较有意思。虽然呢，这个人有钱也有权，他知道人人都有灵魂，他也明白灵魂是不灭的。虽然他过的日子都是非常幸福的，感觉他需要的都有，他特别有钱，他有仆人，他有钱，他有想吃的任何好吃的他都能吃到，他钱是特别多的，他环境是不错的，但是他心里还是忧愁。他知道，哎，我也有一个灵魂，我的灵魂呢也不会灭的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死后知道又比他在生活的这个时间呢更重要。他知道他灵魂的需要高过他肉身的需要，因为肉身的需要，这个肉身要死亡不过是暂时，灵魂死亡是永远的。 那这个人呢，他是应该是信道的，他应该是信犹太教的，他应该是说一个非常虔诚的人。这个人我估计呢，他不只是读读经啊，背背经啊，他应该是每一周都进食啊，祷告啊，他的生活，他过的日子是非常虔诚的日子。然后到耶稣这里，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呀？我是如何能得到永生？我看他来的目的也是对的。他来到耶稣面前问的这个问题，确实你看他从态度上来看，或者从目的来看的话，哎，这个人很棒，他追求永生之道，他追求的，他问的问题确实非常正确的，目的也是没有问题。他跑到耶稣面前啊，虽然呢，他可能下面很多仆人呢，他也许有马车，也许有更那个他在外面呢，可能追别人不会跑的。但是一看耶稣在那里讲到，他赶快的往他那里跑，他也跪在耶稣面前，说明他还尊重耶稣和耶稣所讲的。所以这个人比较有意思，尽管他的事情很多，他还愿意跑到耶稣面前，还跪在他面前，然后问关于永生之道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他为什么，虽然他的态度也对，虽然他的目的也对，他为什么到最后忧愁离开耶稣基督而不接受他？我们今天要学习，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人生活上忧愁的原因。首先，他忧愁，因为他靠着他的行为得永生。他忧愁，因为他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到属灵的益处。咱看第十七节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跟就跪在他的面前，问他说，你注意这句话，良善的父子，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？他问的问题是，我应该行什么事？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翻翻马太福音，他是这样说，马太福音是这样记载他这个问题，他说，我当行什么善事才得到永生？他的问题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你是良善的父子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你讲的都是有道理，那我有个问题，我能够做什么才能得救？他是靠着他的行为，他是靠着他的善行得到永生。那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和这个人很相同的人，他觉得如果我能做好人，那我就能和与天现在联合了，我能不怕死，哎，我能过得好日子，主要是我善行，我能行善，我要是为好就行了。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呀？他也不知道靠行为的这一套道是一个忧愁之道，他是使他忧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靠着你的善行，你不能得到天主的喜悦，你永远得不到。你可以过一非常辛苦的一辈子，但是你得不到天主的喜悦。靠着你的善行，靠着你的肉体，靠着你的行为，咱们是不能得救的，咱们是不能和天主联合，我们是不能和天主有相交。我记得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虽然我们也知道人得成为义，就是他意思是人能够做一个合乎基督标准、合乎天主标准的人，不是因受律法，不是受天上的规则不是受人里边的法律，他不是受律法的。他说他是因信耶稣基督，他说所以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是要因信耶稣得成为义。后面有一句话说，不因遵守律法，他说因为无义人因遵守律法得成为义。他说什么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做好人，因为他受规则，他受规律，就得成为义，就在天主面前能够做一个公义的人，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哇，这让我们想到罗马书的经文嘛，罗马书的经文也说得非常清楚，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。他说连一个都没有。他说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善事或者善良的事，我们是得不着天主的喜悦。这个跟保罗他讲他信主之前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也说到的一个道理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七章，请翻到罗马书吧，咱一起看罗马书第七章，咱们读一下19-21节。如果你学习罗马书第七章，你会发现是保罗在信主之前的见证，他在告诉他过去是怎么样，到信主之前他是什么样的，他是被罪捆绑的，他是没有办法去得到天主的喜悦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但是我们要读一下7-19-21节，因为这个能说到为啥咱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永生会忧愁，会心里忧愁，是说得非常清楚。罗马书7-19-21节，咱们一起读。圣经说，我所愿的善我却不做，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出做，我做那不愿做的事，那不是我做，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心里有个理，
就是愿行善的时候常有罪在我里头。
他保罗说什么？他说我愿意行善，结果我发现失败了，我不想做的事情结果我还做。这个会不会让人很忧愁啊？会的。为什么？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靠着自己的能力说，哎，如果我能遵守圣经的规矩，我如果能去遵守这社会的规律，哎，我可以做到一个好人，我可以说我这个我是善良的。但是保罗在说什么？我心里有一个理。他的意思是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规律，有个事情在我心里，我是没有办法去脱离的。他说什么？我想做好事情，结果做不到；我想不做坏事情，结果是做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如此。他想做什么？他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不是找耶稣基督帮他解决问题，他不是信靠耶稣基督能使他得永生。他说什么？基督，我能做什么事呢？他愿意靠着自己。他愿意做好人而得到永生，因此他会很忧愁。以赛亚书64:6，他形容我们在这个向下文，他形容的是以色列国的过犯和他们的善行。他说你们以色列国，你们自己觉得你为善，你为好，你人不错，你很善良。所以我们看天主他怎么描述他们。他说我们都如不洁的人，不洁净的人，我们所谓的义都如污秽的衣服一样。这先知说什么？我们在那里觉得我很好啊，我是善良的人，我这个人呢都是为别人好啊，我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人。但是从天主的角度来看，他说你所谓的义，你所谓的好事情，只是在天主面前如污秽的衣服一样。他说是假的，他说是脏的，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说人为什么会忧愁呢？因为这个少年人虽然他年纪不大，但是他花了半辈子了，说什么？说我要靠着自己去拯救自己，结果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结果是什么？失败了。我们也会如此，朋友们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靠着做好人，得到任何属灵的益处，这是一个错的想法，只会让我们忧愁。我们可以努力，我们可以使劲做好事情，结果我们发现和保罗一样，想做的做不到，不想做的那些我去做。我们人呢，控制不住自己。保罗这样描述人，他说在罪，我们被罪捆绑的人，不想犯罪，但是被罪捆绑，我是没有办法。他说我心里有这个理，我没有办法去解决。 所以如果我们靠着自己肯定是不行的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靠着自己过好日子，死后就可以平平安的走了，然后觉得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这想法是错的，这想法是错的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往下读，我们要看到他忧愁，因为他不认基督是谁。他忧愁，因为他不认基督是谁。那看下面十八节，他在十七节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？”十八节，你看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？良善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。”耶稣在这里在干嘛？那人不是问了问题，说：“基督，我怎么能得到永生？我能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？”耶稣没有开始，一开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他说的不是好，你用这个方法就行了，没有。他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：到底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谁？这个人呢，他忧愁，因为他不认基督是谁。他忧愁的后果就是因为他不认他是谁。这个少年是主动来耶稣这边去问问题了。他觉得耶稣呢，他懂永生的道理，他称耶稣为良善，他听过耶稣的信息，他听过他讲道，他可能看过耶稣基督行神迹做很多事情，他觉得这个耶稣很特殊啊，他这个人呢很伟大呀。他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之后，他就找耶稣说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，天主那里来的，做师傅的。因为他说你做的奇事，若不是天主保佑，没有人能做。”可能这个少年也是一样的想法。他到耶稣这里来，肯定你是有一些从天上来的恩赐。哎，你肯定是从天上来的啊！你这个先知是比其他先知都伟大。他可能像法利赛人所差的差役一样，本来要来抓耶稣，结果听他讲道之后就空手的回去，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听他讲话，他说他讲的是有道理，他说的话是有权柄的，是有力量的。我们知道他的人为好，我们知道他是良善的人，但是按着圣经，按着耶稣这里问他的问题，这倒是不够。你信耶稣是一位良善者是不够的。你看你下面在第十八节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？良善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，就是天主。”虽然他问了基督的问题是关于永生的，但基督先不回答，先说他自己的身份的问题。基督是谁？基督是谁？这个耶稣的回答能教导我们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没有一个良善的人，没有一个良善的人。他在这里很明明的说，良善的只有一个，那一个是谁？天主。他说人之间没有一个良善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二节是如此说，他说就如经上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顺求天主的，都是弃舍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耶稣这句话是教导那个人，你不是良善的，人之间没有良善的人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天主。圣经的意思是人行恶，没有不违背天主法律律法的人。你说我都不知道天主的律法，我都不知道他的诫命，我怎么遵守？ 如果不知道，能算违背吗？能算悖逆吗？圣经的教导如此。他说，天主给人的良心，他说是克者，克天主的律法。而人人都有天主律法刻在心。我们谁不知道杀人是罪啊？咱们哪个人不知道杀人是罪？咱哪个人不知道欺骗人是罪？咱们哪一个人不知道淫乱是罪，心淫是罪？咱们哪个人不同意偷盗是罪啊？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呀？那就是天主把他的律法刻在心。其实我们是知道的，按道理来说我们是十分清楚的，天主的道理，他普世性的真理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圣经说，我们心里，如果我们学习罗马书，我们心里不只是知道，但是愿意违背，而且喜悦别人和我们一起去做。我是欺骗人的人，那如果我能把朱弟兄拉到我这边来啊，你也欺骗吧，我就高兴了。如果我是撒谎的，我也教你撒谎，来，咱们就一伙的了，我很高兴。哎，我是喝酒，我是吸毒的，我是干这，我无论怎么着，圣经的意思是他不只是愿意违背，还要把其他人拉过来。这是人行恶的问题，人行恶的问题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人若遵守全律法，注意这句话，若人遵守全律法，只犯了一条戒，就算是犯了众条戒。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如果人能差不多全部都给遵守了，但是就在一条戒，就在一个命令上没有遵守，他说在天主的眼中和犯所有的一样。因为啥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悖逆就需要一次，对不对？违反法律需要几次才有那个官来审判呢？就一次。你杀人需要杀几个人才叫杀手？就一个。杀人犯，哎，就杀了一个人。他意思是你违背一个条件，你违背一个命令，你就是一个违背天主法律的人。他意思是在天主眼中你是已经有罪了，你是有罪了。再换个说法，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他说凡依靠行律法的功劳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他应该反过来说，所有那些考律法按照律法行事是得福的吗？他说是被咒诅。他为啥会这样说？继续往下读，他就说，如经上说，人若不全行律法上的命令，就必被咒诅。他一说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靠着行律法，可以靠着行善做好事情，不违背天与人的法律啊、哦，那我这人还挺好。他说你这人是咒诅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走到这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遵守天主的律法。所以他这里教导我们这个问题，其实教导我们重要的道理。耶稣的回答说，没有两善的，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天主。那教导我们没有一个良善的人。第二呢，他也教导我们基督是天主，他是救世主，非常重要的道理。他是天主，他是救世主。他用这个人的这个他说的良善的父子，对吧？良善的父子，哎呀，你良善，你这人特别好。耶稣说什么？如果我是良善，这证明什么呀？这证明我是天主，这证明我是弥赛亚、弥西亚，我是从天上来拯救世人的。这是耶稣说的道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到十二节说，他在世上，指的耶稣基督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而指的耶稣基督造了世界。他说，世界的人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地方来，他自己创造的地方，他自己的人之间，他来到世界上，他说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。 就是信他名，他说后面说凡接纳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权柄做天主的儿女。他说他来到世界上，他为善，他给人做活出一个无罪的榜样了，结果自己的人都不接受他。耶稣在这里说，哎，你说我是良善的父子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圣经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，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天主。这会让这人思考到那里啊，那耶稣是谁啊？如果他真是良善的话，他是谁？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从我，没有人到我父哪里去。他说没有人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不能到我父那里去。若不从我，不能到他那里去。约翰福音8:24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你的罪孽中。他说，你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你的罪孽中。他说，问题，我是救主，我是世界的救主，我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拯救你们，但是你们必须接纳我，你们必须相信我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如果你不找我去解决你罪性的问题，结果是什么？你要死在你的罪中。这是他所说的话。约翰一书5:12-13，他说，凡信天主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，就有生命，不信天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我仗这话写给你们，靠你信奉天主儿子的人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好，这有意思。他这里问的那个这个少年呢，来问耶稣的问题是，我怎么得永生？圣经清清楚楚的回答是什么？信耶稣的就有了永生，不信耶稣的就没有永生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让这个人认他是谁，他是否是基督，是否是来拯救世人的救主。如果他是啊，这个人就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。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反应不是特别好，他没有说，哦，对，你就是那一位，圣经说了，要来了一个为善的，一个无罪的，来替我们做罪人，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你就是那一位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忧愁，因为他靠着行为得永生，他不只是忧愁，因为他不认基督是谁。但第三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忧愁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你看下面19-21，他说诫命，你都晓得，你是晓得的，你知道耶稣说的话，你都知道。这个人从小就背。他说，记住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妄作见证，不可欺骗人，要孝敬父母。耶稣说的这些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人承认他不是完全人，让他知道他有问题。他列出这些实践，他故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戒，你必须侍奉天主，依靠天主。这个人背了，他实践可能倒着背、反着背都行，怎么背都可以。耶稣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意思是让他自己省察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但你注意一下这个人的反应，在第20，男人回答说，夫子，这些诫命我从小时候都遵守了。哇，这人不错啊。其实这人在欺骗自己，孝敬父母，哪一个小孩是不违背父母的呢？啊，不偶尔不听从父母的啊？欺骗人呢？妄作见证呢？圣经你说啊，但是我没杀过人。耶稣基督亲口说，他说，如果你恨一个弟兄，如杀他是一样的。那人没恨过人吗？够呛。 你说，哎，但他没有信奸淫呢。现在，天主耶稣基督自己说，他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，然后妄想像不该像的事情，你跟信奸淫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未被调教。但这个人呢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他已经欺骗了自己。他说什么？我是好人。圣经说，人人都有罪。我们的罪也有大大的后果，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这就是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，他指的亚当夏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伊甸园亚当夏娃选择犯罪，违背天主。后面说死也是从罪来的，我刚读的经文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在这里他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说，他说死又是从罪而来，他是从罪来的。你可以问一个问题，你有一天会死吗？你说会，那证明什么呀？证明您是有罪的，因为圣经的教导是死是从罪而来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天主创造的人是一个完全人，不会死的，他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可以永远活。结果他们选择犯罪，然后呢，人就堕落了。过去完全按着天主的形象造，现在那个形象就已经破坏了，破坏了，然后就又死了。后面罗马书再读一遍五章十二节，他说，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他说于是人人都有死，因为人人都有罪。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，罪和死亡都是存在，都是存在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他说情欲一动，那是值得我们盼望，我们追求，这个罪行，追求不义的那种那个心，叫这里叫情欲，情欲一动，就胜出罪恶，罪恶一成，就胜出死亡。所以我们行为的结果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很多人觉得一点犯法，一点不公义或者不善的行为，一点罪行不成问题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所谓的大罪和小罪都是罪，都是叫人灵魂沉沦的，这你需要明白的。圣经所提到的死亡，如果我们看摩西录，他提到有两个死亡，一个呢就是肉身死亡，第二呢就是灵魂的死亡。灵魂的死亡不是灵魂不存在的意思，而是灵魂永远与天主隔绝，永远刑罚在火坑里，在地狱里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那基督首先他是通过律法教他治罪，基督说你律法你知道的吗？然后给他说了几个，他说啊，这个我从小我都会了，我都遵守。为基督换了一个方法，开始通过在试炼他的信仰，让他明白他是有罪的，他是有贪财之心。你看下面，在第二十一节，这也是值得说。虽然我这儿没写，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二十一节，耶稣看着那人，就爱他。我问你，那个人可爱吗？可爱吗？在那里欺骗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好，看不起别人。那些犯罪的人，我从小遵守啊，骄傲。然后主说，我看见他，有爱他。这也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：耶稣是爱罪人的，他是爱罪人的。你别在这儿听我说话，觉得我没有办法，我有罪，我救不了自己，我将来必死亡。没有，有一个耶稣基督，他爱你， 然后他的爱是有行为的，他是带着行为，他是为你的罪受死的。我看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爱他，看见就爱他。我想到耶稣基督在那里，他看到的是人心吗？他看到我们思想，我们心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他都能看到。他看到那个人每一个妄想，每一个错行，他都能看到。看到之后说什么？我爱他。你注意那个看字，他说耶稣看着那人，他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深的意思。他可能意思不是说看了一下然后跟他说话，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他的心里，他看见他一切的恶行，然后就说什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下面呢，我们看到他开始用其他的方法来使他治罪。21节，耶稣看着那人就爱他，对他说，我要你注意这句话，下面他爱他，但是他说的话不是好听的话，不是好听的话。你可能觉得，哎呀，牧师，你竟然讲的话不好听，是不好听，我还没到好听的那一段儿。我们还叫他福音呢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要明白，如果是出于真正的爱，有时候必须说真话，不管难不难听。耶稣看着那人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样。”你去卖了你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又当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有个问题，这是得永生的一个方法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主是让他明白一个道理。你翻到路加福音吧。他也在路加福音表达的非常清楚，路加福音9章25节，我要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比较重要的两三句话。路加福音9章25节，耶稣在教导他什么？路加福音9章25节，你们都找到了吗？他说，人若得尽天下的财力，自己丧望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他是对谁说话？他是对一个有钱的人说话啊！在这里他的这个对话是非常有钱的人，这个少年人是产业甚多，他要他明白啊，虽然你这儿觉得你什么都有，哎呀，你觉得你律法从小就遵守了，哎呀，你现在很有钱，你不缺呀任何的东西，你就缺啥一点，什么呀？把你所有的卖掉，周济穷人，跟从我，背起十字架。我读到这句话，我想了一个，这回复习我没想过的一件事情，耶稣都还没背其他的十字架，你说这啥意思？当时他说背起十字架，那人什么感觉？他没有基督的象征，有没有想过？我们现在想的背起十字架，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在那儿背着他的十字架，然后呢，他代表耶稣基督受苦，还有他赎罪的功劳啊，然后我们就能明白。但当时啊，一个十字架是个判刑的工具，他没有荣耀。他说什么？卖掉，背起十字架。那人应该怎么想的？他应该会怎么理解这句话？我觉得能够让人明白，让人想到路加福音9章25节这个概念，人若得尽天下的财力，但自己丧望，他的灵魂都丧望了，说什么？没有益处，没有益处。啊，这个我们就明白他忧愁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他看不到自己的罪。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是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你也会到听到这些话会忧愁的。 如果你在那里听牧师说你有罪，你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啊，你以为你的罪要沉沦呢、啊？你要受第二次的死啊，你要下地狱，你听了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忧愁。但是当你明白你是真实情况，看到你的心有多么的恶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不会忧愁，因为你会追求耶稣基督，你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哎，虽然说了这句话，后面就说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得到永生。我们能得到永生，借着他的儿子，他已经赐给世人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，那就叫福音，那就叫永生。我们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要再说一句话，他为什么忧愁？你看下面23节。人说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颜色，忧忧愁愁的去了，因为他的产业甚多。他说什么？我不行了，我听的我不想听了，我不高兴了，我走了，我不愿意了，不愿意，不干了。但咱们我就简单看一下23到27节，因为耶稣在这里又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人可能觉得哇，那意思是什么？那意思是如果我不放弃所有的产业，我不能得永生吗？可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在这里就给说清楚了。你看一下，他说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天国真是难啊，真是难啊，是吗？他跟你有多少钱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下面就解释了，门徒就稀奇，是不是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说，小子，他说靠钱财的人进天国，天主的国真是难的。我们这里能够明白他说什么，依靠，依靠有多难呢？25节就形容了，骆驼一样，怎么样？穿入针眼。一个针有多大呀？针眼有多大呀？小小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，她缝东西缝得特别厉害，但是她找不着那针眼，眼睛不行，然后她给我。我小时候就是她缝东西，我是给她穿那个针眼的，小小的。骆驼有多大呀？问你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的意思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依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。下面来解释27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果然不能，你看见是不能，不行，不可能，绝对不行的，在天主不然，因为天主是没有不能。他意思是人靠他自己，他觉得他靠他的钱财，他靠他的聪明，他靠他的行为要拯救自己要进天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有人说我哪个骆驼穿那个针眼一样当笑话，但是在人不能的，天主是能的，天主是能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简单回答这个问题，说我应该如何去得到永生呢？我能做什么能得到永生呢？我首先我要告诉你，要放弃一切错的思想。你别觉得你可以做好人就行了，你别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个咱们这个教会或者别的教会，或者受个洗啊，或者儒教啊，或者做这些是好事情，因为这个是不能使人得到永生的。他是不行，你得做什么？你得认基督是谁，你得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原因就是要拯救世人，就是要拯救世人，不只是要认基督是谁，你要认自己是谁，你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，你是堕落之人，你的心不是伪善，不是好人，你是个罪人，罪也带来后果。圣经在罗马书3章说什么？ 我们虽然已经在天主的震怒之下，我们的罪是我们受审判，但是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来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。虽然我们是不行，在人是不行的，但是在天主是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放弃自己，愿意依靠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那我们是可以得救的，我们是可以进入天国的，我们是能得永生的。